各位听众，在今天将为您播出名作家华野女士的长篇小说集当中的第十二集《高秋》。华野女士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作猫，就跟她本人一样，温暖却有原则。在严谨的构思当中，不仅文笔顺畅，更富于幽默感，所以最适合做广播剧，让读者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暗示当中去体会人生的真谛。高秋进了这家医院，这家好大的医院，这家一流的医院，即使不为大名气必须配上的大医院，即使不是他口袋里的钱也能配合大医院。为了大医院里一切大安全，以他神经也是非大医院不可的。许其威告诉我的时候又是那么哈哈的笑着，我瞪了他一眼。
许其威，你不应该又这样子取笑他。
摩诃，我并没有理由取笑他，我说的只是纯事实。说高秋嘛，他真是有他惊人可爱的地方，但是当他不可爱起来的时候也是十分惊人的。哎呦老天哪，你不知道，有一回吃抗生素太多，水喝太少，发生缺水的现象。
什么缺水的现象啊？
我也不知道啊，那是他自己那么说的。他半夜里觉得背上发麻，浑身颤抖，可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他心脏病发作了呢。
他没有心脏病吧？
没有没有，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爬指南宫一口气爬上去，不必喝水，不必休息，不必吃东西。人家爬山是悠闲的一面赏山，他呢，哼，则是行军一样的分秒向前冲。我停下来买一盒鲜奶，他也认为是在松懈，所以即使跟他一起游山也并不轻松。哎，话说回来，那时候半夜三更，他要我替他请医生，但是医生也要睡觉啊，说哎呀，高秋会心脏病。不会的，你放心。于是医生继续睡觉，也亏高秋自己知道，他说他的毛病应该是缺水，于是大杯大杯的白开水一连喝了十几二十杯。他自己的病是医好了，可把我折腾得一夜没睡。
你很埋怨，觉得他惊人的不可爱了？
可不是吗？他生病的时候实在太不可爱了，我也最怕他体检的时候。比方说做心电图，上一次我陪他上医院做心电图。
每一次他体检你都陪着他？
是啊，尤其是看医生或者体检，他都一定要我陪着他。我想这也是他登记在安全第一的手册重要的一项，带小子许其威一名。
他那么器重你，你不是十分光荣吗？
那天去那家医院做心电图，人家对上了年纪的人没有医生的指示是不给做运动后的心电图的，但是他做了静的后，非要人家也替他做运动后的不可。因为凭过去的记录，他的静的心电图上面的什么 V2 V3 的线路都有点向下垂，而正常的应该要往上翘。
那么他的心脏算有毛病吗？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有位医生告诉他无所谓，临床上没什么意义，但是高秋不能接受这类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要是说的不实和不直接的话。有位医生说不要理他，忘了他，但是高秋不是那种能够不知道原因就听从你指点和指挥的人。
那么怎么办呢？他可又嘀咕了。
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要医生说出他这种情况算不算完全正常，医生却又没有办法确定说他是正常的。又有一位医生更加不懂得怎么对高秋这种人说话。那位医生说人老了难免肌腱失灵了，比方说你像一条船上面松了一两根螺丝钉，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秋更紧张啊。
可不是吗？大概他脑子里所想的一两枚螺丝钉跟医生脑子里所想的那一两枚既位置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样吧。
我认为那些医生也实在不懂所谓神经衰弱的人的心理。
哎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家做医生的一秒钟的时间起码值十几块钱新台币，哪有时间跟精神病的人纠缠不清嘛。
所以高秋以为他的心脏有病了。
他花了不少时间精神以及细密的思考，把医生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分析和归纳了一番之后，决定相信自己的心脏没有问题。但后来为了怕不明他心脏真相的医生看了他 V2 V3 的不良记录，再说一些怪话吓唬他。这是他每次做了静的心电图后坚持再做一遍运动后的心电图的原因。
哦，
所以那一天他折腾医生跟我的是静的心电图后要再做运动后的。哎，人家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下班了，也只好因为他的缘故延长工作的时间，替他接下去再做一遍运动后的。
那么他折腾的只是医生他们，哪里有折腾你啊？
他折腾我的是害我在医生他们面前感到十分难为情啊。哎呦，心电图的结果运动后的跟正常人一样。
那就是说他运动后的心脏比运动前的好？
哎，摩诃，即使你不是医生，这句话你也千万不能在高秋面前说出来，因为他听了虽然知道你是糊涂人说糊涂话，但仍旧不免立刻自己脑子里产生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他运动后的心电图会比较好？那表示他运动前的心脏是不好的吗？不好是在哪里呢？不好的心脏，我有了不好的心脏，那怎么办？我会一刹那间翘辫子吗？怎么办呢？哎，这样子的他一直向自己盘问下去，最后他真的自己把自己问得吓昏过去了。
许其薇，你又这样子的说话乱夸张。
哎呀，我常常想啊，可惜我不是医生，可惜高秋不是亿万富翁，也不是我的敌人。如果这三项的答案都是一个是，那么我可以把高秋骗得团团转，不必他真的相信，只要弄个鬼影在他心中就够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我又说一些话，把他的每一个字儿都骗到我的口袋里，到头来他还以为我是他的救命大恩人呢。
这许其薇的话对吗？高秋居然有这样愚昧无知跟滑稽可笑的时候吗？踩在医院里光滑一片的磨石子地面上，我心里虔诚地祝祷，怕病的高秋检查的结果能够一切正常，一切健康。虽然许其薇跟我打赌他一定是一切正常，但我却也跟高秋一样的左右不放心。进了大电梯，这家医院的电梯啊也特别大，站在里面令人联想到横躺在担架上满身是血或者是面无人色的受伤者或是生病的人。我害怕医院里的气氛跟怪味道，电梯里的气味仿佛更难闻。到了第五楼，我看了一眼手表，心想在医院里的高秋不知道是不是改变一下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希望这个时候不要刚好遇上他午睡的时刻。推开病房的门，我错了，住在医院里的高秋还是一切按照老规矩，正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睡他的午觉。老天啊，我向来不了解有午睡习惯的人，这个时候即使大医院里的大厅放眼看去也正是一大片好花似锦，芳香如茵，太阳光照耀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应该是让人在这个明媚春光的天地当中手舞足蹈，引吭高歌。我回到高秋身边，静静地坐在他床旁的一把椅子上，眼看着睡着正香甜的他。 我向来没有见过他的睡相，原来他是这样的皱着眉，脸上肌肉松弛的，没有那两颗灼人的眼睛做支柱，跟那天失魂落魄时的模样没有很大的区别。我眨了眨眼，想到我的父亲，当他那时候病在床上，虽然比高秋显得要憔悴得多，但是一种因年龄而有的神态则是非常相似的。我又想起那天母亲告诉我关于父亲的事情，可爷，你已经长大了，一些关于你父亲的事我也应该说给你听了，你可能仍旧不会相信，因为你无法懂，你也很难接受那个是你父亲的人有那样的一种习惯的事实。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所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理由也不必捏造这些话来博取你对我的谅解跟同情。我经过了这些年，你即使对我永远不谅解，我也只有认了。我只是我爱你，可爷，等到有一天你身为别人的母亲，你就会了解到做母亲的如何爱她的子女。多少次我梦见把你抱在怀里，像你小时候我把你抱在怀里一样，醒过来想到你离开我这么远，想到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过着无依无靠的日子，我心中就好像刀割一般的痛苦。可爷，你父亲的事我本来不想说，但是为了我们都还活着的人，我不能再忍耐了。的确，母亲的话我听起来几乎又认为是难以置信的，我的父亲居然是一个有同性恋癖好的人。但是母亲那一提，我记起那个皮肤白皙身材略带矮胖的，我们管他叫郭叔叔的人，父亲是常常跟他在一起，告诉我他跟郭叔叔是结拜的好兄弟。有一回周末的时候，我从学校里回家，听到起居室里父亲跟他那几个母亲嘴里所说的狐群狗党的朋友言笑的声音，我推开门进去，他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小白脸的郭叔叔是紧紧地靠在我父亲的身边，我父亲的一只手正不停地抚摸着郭叔叔搭在他膝盖上的一只手。同性恋，同性恋这回事儿，我听起来比听到鬼怪的故事还要不真实。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出外国影集，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谈恋爱，但那个男孩子后来告诉女孩子他不能跟他结婚，因为他是个同性恋的人。那个女孩子哭得好伤心，男孩子也非常难过，但是两个人只好分手。我看完了之后完全不了解，同性恋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跟人结婚？他是生理上有什么畸形或是缺憾吗？否则既然他爱那个女孩子，为什么不能跟她结婚呢？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后生了我跟莫可哥，那么他不至于是有毛病的，为什么他又不喜欢跟我母亲在一起，而情愿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呢？华言女士的高秋今天就播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